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非常荣幸的请到华盛顿大学五月剧社的四名主要重要成员啊，他们也是刚刚一个话剧《夏洛特烦恼》成功演出之后，来到我们中文电台讲述他们就是演出的台前幕后的故事。那我们首先欢迎导演陈果。
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夏洛特烦恼》的大戏的导演陈果 Chelsea。目前就读于华盛顿大学，今年大三，传媒专业。
好，欢迎陈导演。那我们也欢迎主演夏洛的扮演者李安龙。欢迎阿龙。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龙，然后我在这一次夏洛特烦恼中扮演的是夏洛。然后我本人的话是之前在大学里面学的是计算机，然后毕业之后现在是在西雅图当一名软件工程师，很高兴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
那我们也欢迎马冬梅的扮演者胡瑞佳。
Hello， 大家好，我是胡瑞佳 Rina， 我在《夏洛特烦恼》这部大戏中饰演的是马冬梅，然后现在我是 UW 戏剧专业的一名大三的学生。
我们也欢迎那个剧中那英的扮演者，也是道具的一个主要的负责人潘子宁。
Hello， 大家好，我是潘子宁 Nilia， 是一名刚刚毕业，从 UW 刚刚毕业的学生，专业是经济和艺术，然后在这部剧中负责是 set designer， 同时也是那英的扮演者。
首先祝贺这个话剧圆满成功。非常，我也到现场看了，非常的感动。也为你们这个充满朝气、充满创意，而去一群就是有理想、有情怀的年轻人啊，做出这么不平凡的一个话剧，非常的感动啊。然后就是所以特地邀请各位到我们电台来分享一下你们的心得。所以就是我们也看到在谢幕的时候，那个陈果导演非常感动的落泪啊，所以也想借这个机会想请各位讲讲，就是杀青的那一天你们的感想是怎样的。
OK， 那就先从我开始。杀青那一天，其实我第一感觉就是感觉像是做了一场梦，很恍惚。我说啊，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我们真的就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这么重的任务量竟然完成的这么好，那一刻真的是非常恍惚的。然后恍惚完，紧接着的难过的情绪就涌上了心头。因为说实话，我们六周的排练这个时间周期不是很长，但是跟演员每天都能见面，天天排练，在这个演出结束后，我们可能就是很多人都要回归自己平常的生活，可能联系就没有像之前排练的时候那么密切，可能就会稍微有一些难过。但是我还是特别相信，就算是我们的联系变少，但是这一段回忆还是会在我们记忆中是非常美好的。
太好了。
然后我杀青当天，我记得我杀青那一天，那个其实整体第一反应的心情，一个是很激动，因为那一天像我们演员最后一天表演的话，我们大家都觉得那最后一场是我们演出五场以来效果最好的一场。然后不管是那个我们每个人的台词呀、状态，站在那个舞台上就能感觉到好像跟观众有那么一条联系，然后我们可以清楚的 get 到观众在笑什么，然后观众有没有被我们所打动，然后我们在舞台上的状态也很好。所以说那个我第一反应就是说，哇，今天演完了这一场，演得太爽了，这是我作为一个演员我的当时的感受。而且然后但是演出完之后的话，像就是其实很累了，第二反应就很累了，因为我们已经演了，那一天是下午演了一场，晚上又演了一场，其实是挺疲惫的。然后就跟大家赶快合照啊， 然后我是，但是我是那个第二天早上回到家之后，我突然第二天一起床，我突然反应过来说，哎，好像这个就不需要排练了，好像就说，
嗯，
哎，突然好像是就是我生活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我不需要再去为它忙碌了。但其实那个时候是要空虚的，因为就这是我这个话剧是我很喜欢的一部话剧，然后在这个话剧里面我认识到了特别多我可以说是一辈子的好朋友们，所以说突然有这个剧这么结束了，我不需要再跟每天去见面了，其实还挺失落的。
那、你作为男一号，就是有没有演完之后有没有觉得一种明星的感觉？对，
倒也没有了，毕竟也经常当主演了，开玩笑啊，开玩笑。
于老师不需要这一次。
开玩笑，开玩笑，我倒也不会当明星了，但是我会，就我会觉得完成了我生命中人生，就是人生中我很想演的一个角色吧，因为我很喜欢这个剧本。对，但肯定离当明星太差远了，我自己几斤几两还是比较清楚的。哦，如果说哪一瞬间当明星的话，我觉得能够被小袁台长邀请到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一瞬间，我觉得有那么一点当明星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对，
那我们去马冬梅。
好的。其实对于我来说，在杀青当下那一刻，就站在台上谢幕的时候，那个灯亮起来，我心里面最多的情绪其实是为大家感到骄傲。因为刚才就像陈果导演所说的那样，我们这个戏《夏洛特烦恼》是一个体量特别大的戏，不论从这个剧的接近三个多小时的时长，再包括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场景幻景，包括服装，从任何一个制作的角度来看，这个戏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制作。那我们能用6周的时间克服很多困难去把这个戏排出来放在这个台上让观众们看到，最后有一个很不错的成果，我觉得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所有人骄傲自豪的事情，所以在那一刻我是非常为大家感到自豪的。然后再有一个情感其实就是对大家不舍了，因为其实话剧让我认识到了很多新朋友，当然在这个剧组里有很多我的老朋友，我们大家包括像阿龙，包括我们妮莉亚老师，还有我们陈果导演，我们都还有其他的一些剧组的朋友们，我们都不只是第一次在话剧里合作了，那可能在这部戏结束之后就会面临到一个大家可能要离开西雅图或者是要毕业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夏洛特烦恼可能是我们合作的最后一短时间内合作的最后一部戏，所以还是感到很不舍的。对，
你一开始看到剧本是不是就很喜欢这个角色？就是
其实这个剧本我是因为我来参加这个，
是吧？
我参加这个剧组的初衷是因为我想和大家再在一起重新来做一部戏，所以我才来就是想面试试试看。我是从开始准备面试的时候才开始了解这个剧本，不像我们李老师对这个剧本了解非常丰富啊，又可以让李老师谈一谈对夏洛特烦恼的这个看法。对，但是在这个越来越深入的了解这个剧本，了解马冬梅，走进他的这个过程中，我也确实能感受到马冬梅这个角色和我本人的性格上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也越来越喜欢这个故事，越来越喜欢这个角色。对，
还有因为我看到你们有一些花絮，就是比如救场啊什么，就是比如说那个
神级救场，
对，夏洛他应该叫秋雅的，实际上叫了冬梅，说啊应该叫冬梅，
叫冬梅的时候
然后就
叫
秋
雅，
但是结果你临时就把他给救过来了，反而是神来之笔。那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就是
其实我觉得这个救场也不是我自己一个人的这个功劳了，因为还是得益于和李老师，我们配合非常默契，因为和李老师是这是应该算是四搭了，
第四次
在戏剧里面合作了，所以我们两个之间在舞台上其实是很有默契的。那包括因为这个救场不仅仅是我要想出来我接下来要接什么话，更重要的是我们两个之间不能抢词儿，一旦就是我们两个要同时开始讲台词或者同时开始想我们怎么要即兴一下，那可能就出问题了。那李老师在外面也是有给我发挥的这个空间和余地，没有讲其他的话，然后让我也有这个空间去想我应该说什么台词出来能把这个逻辑给圆回去。对，
还是救得好。
客气客气。
那个妮莉亚，就是这个这一出那个话剧场景变化很多，而且有很多的道具，这个工作量应该是很大的，就我觉得从制作的角度成本也挺高的，是吧？然后你这方面是做了哪些工作，然后有什么心得？
对，就夏洛特烦恼这部剧，对这部剧来讲，它赛就场景和道具的体量其实算是很大一个 part。然后我 我其实是上个 quarter 就已经毕业了的，原本就十二月底打算回国，但听说陈果导演就想导这部戏嘛，想导这部戏，然后我也很喜欢《夏洛特烦恼》这部剧，因为我也是来自东北的，这部剧也是。就是也
是
东北的故事背景，
那英同一个故乡。
我是黑龙江的，那英是沈阳的。然后所以我其实搞这部剧相当于是不上班不上学，全职全身心做这部剧，因为这部剧对体量很大。就对20多个场景的转换，然后也需要很多手工制作的大型的道具和 set。然后也。就是做道具，我真的很感谢每一位来就是帮我做道具的幕后们，而且他们大部分都是女孩子，其实也包括很多演员，就感觉在这整个过程中，大家就是拧成一股劲儿的感觉，就很多明明不是他们，就这个东西不是他负责的，但是大家都会来帮我。我在群里说，比如说帮我运什么东西啊，做什么道具啊，就大家都会很积极的回应我，真的非常感谢。所以这部剧真的，离开每一个人都，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份力。
嗯，
应该的，应该的。感谢感谢，优秀优秀，太优秀了。
下面也请大家讲讲，就是最初是怎么想要演这个话剧的，就是。是在国内看过开心麻花的话剧吗？还是看过电影？还是因为《夏洛特烦恼》这个电影出映的时候跟你们年龄有点不符，就是跟你要好像是上一辈人看过的。
我最开始想导戏的时候，因为五月戏剧社之前从来没有导过喜剧，然后呢，《夏洛特烦恼》这部喜剧是比较耳熟能详，而且我当时看过电影，觉得挺喜欢的。这个
是，
然后既然决定要导戏，为什么不导一个大一点的呢？
对对对。
然后身边还有这么多朋友的支持，我就说，这个也蛮有意思的。我们还能把一些比较老的梗换成比较新颖的梗，我觉得这也是非常有趣的。
能不能举一些例子，哪些梗是新梗？
比如说，大春在跟夏洛聊天的时候说。夏洛问大春，你知道马冬梅喜欢什么歌吗？他开唱两三楼看唱这歌，夏洛立马接小嘴巴，大春接不说话。对，这就是我们一个心梗，就是特别有意思。包括还有什么来着，
那英的很多心梗。
对，那英，对，那英超级多心梗。来，咱们娜姐展示一下。
可以用娜姐的声线为我们展示一下吗？
想听想听。
这简直是危言耸听。还有隔行如隔山，我祝你成功吧夏洛。
对的对的，
今天这边我回家看视频看了好几遍。
是的是的，
很还原啊。
对，
来近一点啊。然后就是你们作为主演这个自己怎么对入这个角色的，然后就是怎么能够把自己给演活了吧，这个角色。
过奖过奖。李老师先分享。
然后关于怎么把这个角色演活，这个角色也，我希望把它演活了吧，但是目前来讲，我客观评价应该是算演的还行吧。然后，我个人的话，我觉得对于我来讲，要把一个角色演好，特别是夏洛这么一个，在这个剧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感情，就他一开始婚礼的时候非常的落魄，然后对吧，然后最后。回到校园里面非常不可思议，然后最后确定他自己真的有重来一次机会之后，然后非常意气风发，然后最后成功了，然后最后成功之后又发现自己还是一无所有，他有很多的情绪的转变。所以说我觉得要想把这个角色演好，我会去找一些就是这个角色跟我有没有一些共通之处，就他跟我本人有没有一些我可以共情到他的地方，或者说简单来讲就是去理解这个角色吧。因为其实那个实话实说，夏洛特烦恼肯定是有些像咱们就是科幻或者说不切实际的一个东西，因为没有，大家都知道人生不能重来嘛，但是他这个电影里面要给你重来了一次。包括夏洛是一个生活中是个非常失败的人，像他跟马冬梅的各种什么情侣关系啊，他的事业也很失败，一无所有。我肯定就是我过得还可以吧，没有夏洛那么落魄， 但是仔细一想的话，我觉得大家每个人生活里面应该都会有那么几个瞬间，或者说有一些你自己比较不堪的一些经历，或者说可能是你的原生家庭，可能是你今天上班出了某些事情，但可能就是在你下班之后，你一回家，你某一天你真的情绪崩溃了，你可能想到那些不开心的事情。我觉得每个人身上都会有这么一种，就是你对生活的一种无力感，包括我自己也一样。因为我觉得像我可能有时候也会觉得说自己这不好那不好，可能会对生活有一些比较自卑的地方，所以说我再去尝试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更多的是就是当有一些片段跟桥段可能我理解不了的时候，我会去思考一下，哎，那我在我的人生生活中有没有过类似的经历呢？我当时是怎么看待这些事情的呢？然后去跟夏洛这个角色达到一个共鸣，然后也去更好的去理解他当时的心情。对，
说太好了。
对于我来说的话，那第一点肯定是和李老师一样的。其实因为今天上午和阿龙我们两个还在聊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觉得夏洛特烦恼它作为一个喜剧，它为什么会和其他喜剧是不太一样的，原因就是因为夏洛特烦恼它除了搞笑之外，它在深层次还蕴含了有一层更深的，可能会涉及到你人生中很多问题的一个很深沉的含义，这是它让它和其他喜剧有所不一样的地方。那我觉得夏洛和马冬梅这两个角色，他在这个戏里面更多的就是承担起了去一些承担起了去表达这些人生道理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他们在整个戏剧的整个故事里面有很多比较煽情的片段，比较情感表达比较细腻的片段。这也是为什么当时我决定要去面试马冬梅这个角色的时候压力很大，就是因为我觉得在一个喜剧的故事里面用很细腻的情感表达方式让观众 get 到这个故事中更感人的一层含义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并且你要在舞台上达到一个这个很自然的表演和这个搞笑效果之间的平衡，
还没有麦
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是的，是的。
对，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像一些片段，包括像这个剧本里面这么多角色，它其实是很贴近我们生活的，不会像之前我们演的像无人生还啊，或者是病人这种戏剧，它是有各种你不可能在生活中遇到这些问题的，你不可能在生活中被困在一座孤岛上，然后我们之中突然出现一个杀人犯要杀掉我们，要谁是凶手，我们不可能遇到，我们作为普通人是不会遇到这些问题的。
对，然后我是杀人犯，他是老修女。
对，我们之前就是这样一个合作关系啊，他把我给杀掉了啊。对对对，这是一个很本质的区别，因为夏洛特烦恼它确实是更贴近我们生活的，那我们可能就是需要从我们自己的个人经历里面去筛选出来和这个角色能够有情感共鸣的地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我觉得马冬梅这个角色他是不仅仅是在中文喜剧里面，他甚至是在中文的这个影史里面很经典的一个角色。大家可能想到马冬梅第一瞬间会想到马丽。
是。
其实一开始我有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我到底要不要把我的表演向马丽的表演方面靠。刚开始我是不想的，因为我觉得那既然我要演这个角色，我就要可能发挥一点我自己的东西出来。但是后来包括我在跟其他朋友的交流，包括跟阿龙交流，我们就会发现因为玛丽的表演真的是特别好，太深入人心了，所以大家可能想到马冬梅的一瞬间脑子里面就会浮现出来玛丽是怎么演的。所以我为了能够在保留我自己的一些表演的方式的基础上去更大程度的还原这个角色，我在生活里面在日常生活里我看了很多不仅仅是马冬梅的视频片段，我也看到很多玛丽的采访和玛丽演其他戏的这个片段，去学习了一些她可能她自己的一些神态啊，她的说话方式，她的说话语气，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我表演马冬梅这个角色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我们也问一下导演，就是为什么这么年轻能力就这么强，能够导这么大的一个
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还是因为有他们才有了我们。这部剧的成功离不开每一位人的努力，也不只是因为我能力强才把这部戏导得这么好，我们有强大的演员，强大的幕后，就是离开每一位都是不行的。对的。
然后我相信你们就是不仅仅是五场演出，就是之前的这个六周的排练啊，还有这个准备的过程当中都有很多难忘的片段，然后有很多的酸甜苦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花絮。
OK， 你俩你要不先说一点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时候。
很努力，我们幕后老师。
对的，幕后老师来。
我就在这个剧第一个比较让我很感动的一个瞬间，就是我从Home Depot 拉很多木板回来， 我当时是没有在排练，然后也是一个放学的时间，就是大概晚上六七点吧，大部分学生应该都是回家，就没有在学校。然后当时就想把木板从 Home Depot 运到学校教学楼，我根本就没有抱任何的希望，就是希望任何人来帮我。但是真的我一个人，我那天是我跟阿龙在运那个木板，我就只是在群里抱着侥幸的心理，我说看看会不会有人来帮我运木板呀，然后好多人回应我，我当时真的很感动，就很多人他们都在开会，然后导演他们正好也在拍定妆照，就特别特别巧，对。然后很多次包括什么运一些大的赛，比如说沙发呀什么的，都是在就是都是通过大家，因为这部戏的幕后全部百分百都是女孩子，除了涛哥作为的演技指导，就是幕后其他都是女孩子，就是女孩子去 handle 这些大件儿其实是有点吃力的，然后就是很感谢每一位演员的帮忙。
对，
这是我
印象最深刻
感动，一时间说不上，太多了。
所以这些道具就是大多数是借的，然后有的是买了做的，是吗？
其实30%是从学校的 drama school 借的，然后50%吧，一半几乎都是我们纯手工作的，其中包括一些道具墙呀，然后教室场景的课桌椅，包括好声音的那个桌子的机关，都是我们，还有婚礼场景的那个花门，都是我们就是从国内转运的花，然后去买花架子，亲手
但是
一根一根插，
用完了就没用了，这个
是
但是值得，
对，但是值得，
对对的，
是，
我们都不舍得扔这些道具，全怕的放到小仓库里面，对，
希望有机会还能用得上，
确实
希望
，
不会自己的婚礼上真的用上，
可能有点久远，
太远了，
对，
你们呢？
对，我说一件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吧。因为我们整个排练周期确实是很短，然后加上道具和灯光音效，整个全部来一遍的时间只有4次时间，但是在这4次里，我们需要设计灯光、寻找音效，以及道具的摆位，就需要很多额外的时间来完成这个东西，但是我们又没有很多时间。所以说就在演出的在第一次演出前，我们就没有完整的把这部剧加上音效加上场景加上灯光完整的来一遍，就跟演员的配合都没完整来。其实我们第一次演出的时候真的很忐忑，每个人就是绷紧一根弦，就很害怕哪里出现一点问题，但没想到我们第一次会做得这么好，第一次排练以后第一次演出特别特别顺利，所以说就是当第一次演出完以后，我们的妮俩老师也就是喜极而泣，因为就是真的精神压力特别大。在第一次演出前，我们还没有完整的把这整部剧完整的演下来，其实真的很压力很大，特别紧张。不管包括幕后啊，还是演员还是导演，每个人都很紧张，是这样子的。这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点。
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然后广告之后，请大家继续来聆听那个。五月剧社的主要成员来分享他们《夏洛特烦恼》这个话剧的台前幕后的故事。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直播的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在位于 Bellevue T-Mobile 大楼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直播间，迎来了《夏洛特烦恼》这个话剧的主创人员，包括导演陈果，男一号，也就是夏洛的扮演者李安龙，女一号马冬梅的扮演者胡瑞佳，还有那个那英的扮演者，也是那个道具的负责人，妮莉亚啊。那我们请各位继续分享你们在排练还有演出期间的一些酸甜苦辣。
阿龙想先说还是？
都可以。
阿龙先说吧。
阿龙先说吧，大明星。
不是啊，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瞬间，我第一想起来的还真是就舞台上说错词儿那一瞬间。对，就是可能大家很多人没看过的话，就是当时是夏洛功成名就之后，他突然发现最爱的人还是马冬梅，他想回去看一看马冬梅。然后我当时在舞台上，可能那一天我觉得那是晚上场，就周天的晚场，
对的对的，
然后我们已经演了一个下午场又演晚场，而且中间就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可能那个时候就真的很累很累了。然后脑袋在叫名字的时候，因为当时是我深情的看着，我深情的回到家门，回到我以前住的小破房子里面，然后看到了当年我深爱的姑娘，然后我要叫她，我要叫出她的名字，然后那一瞬间可能真的太累了，然后脑袋里面那根筋不知道怎么回事反应过来，叫成了我这个当时另一个女朋友的名字了，但是剧里面另一个女朋友的名字。然后但是很奇妙的是，我那一瞬间我脑袋里面第一反想，我靠，叫错了，这是我第一瞬间。然后但是我也没有想太多，我就说哎呦，这个叫错就叫错，赶快往下接着演吧。
嗯，
然后我立马就编了一段什么。然后编了一段什么那个说
冬梅你知道吗，我和秋雅结婚了。
对，我当时叫冬梅叫上秋雅了，我立马说啊，冬梅你知道吗，我跟秋雅要结婚了。
实则根本没结婚。
对，然后后来一发现我跟秋雅也没结婚。但是我后来就是不管是我朋友还是我当时在台上感觉，就因为那个 Rina 就是胡瑞佳，冬梅立马就给我接了一句，说他在幕后嘛，他有段独白，就给我接了一句说，哎呀，小时候你成天就喜欢管我叫秋雅。然后那一段我当时一想，哇，我说哇，太厉害了，太稳了。
是的是的，
就是我当时，所以我后来就是这个成了我非常第一个想到的记忆。一个是就是我觉得被这个胡瑞佳老师这种被胡瑞佳老师这种非常专业的这种这个演舞台上的即兴的这种能力所折服。第二就是我们其实当时是第二场对吧，
嗯，
总共第二场，其实我们第二场还有很多压力，就前两场有很多压力在，因为要宣传，
对对对，
然后
买票。
然后碰很巧的是什么，其实我们那第二场录像没有完整的录像，就是我们那个舞台录像没完整录像，但是碰巧我说错词那个瞬间导演手机录上了。
完整的完整的，
最后导演手机录上了。然后我们后来就是立马就是我们看那个视频就觉得特搞笑，我们说哎，我们要不然就单独剪一个宣传片，
对对对，
就剪这个舞台上救场这个宣传片，然后这个视频很快就，然后我们
爆掉了，爆
就是成果效率很高，立马就剪完，立马就发出去，
嗯，
然后应该是我们最高的一个视频，
对的对的，有十几万浏览量，
也要感谢那个阿龙老师愿意就是说和大家分享自己的这个快乐瞬间。
其实我不好意思跟大家讲，其实我是故意说错的，我知道我们需要剪这么一个视频出来，然后我刚才说我要不然我故意说错吧，我
离不开我们三个人的努力吗？
然后我就猜说 Rina 一定能记得特别好，我就要这么干。
对对，
正好还录，很难不相信是金星安排。
对，
正好还录上了，
对，
就这么宣传我们，就
对对对，没错，
是，这是我的一个记忆。
好，对于我来说，那其实还是因为我们这个戏排练周期非常非常紧张。那我们从
拍定妆照之后，到有大概半个多月的时间，我们所有人几乎每天都见面。
对的，
每天从定妆照开始拍了两天定妆照，然后接着每天在排练室里面开始排练，开始就是过整场，然后再进剧场去合成，真的每一天大家都要见面，每一天大家都在一起，很高强度的，然后包括在经历戏里面这么多跌宕起伏的故事，有很深刻的这个情感碰撞，就真的这是一个很让我觉得很奇妙的一种体验。因为其实像美国大学这种机制，你很难在一个周期里面这么固定的见到这么一批人，因为大家上课都是每次上课也不一定和谁坐在一起，每个学期上课也不一定和谁一起上，但剧组是唯一一个就是能让大家以一个这么固定的频率这么频繁的见到大家的一个这样一个机会，所以我觉得和大家在一起的这个时间是这个剧组带给我就是最印象深刻的部分。这个 close up 真好，
真好，真好，
大家在一起才会了不起。
对的，
对
的，
对
的，
对
的。
讲的太好了。我本来是准备了一些其他的问题，但是可以长话短说，然后呢最后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你们。比如说你们能不能简单的讲一讲自己是有没有一个艺术人生呀，就是、就是是不是从小就这么文艺的。
从我们
妮姐来吧。
我虽然大学学了艺术这个专业，但其实我并不是，我是大一的时候先学的经济，但是当时可能年纪小就不太清楚自己到底喜欢什么，到底想学什么，然后选择了一个可能相对来说比较万金油的一个学科，然后学了之后发现哇，我不根本就不喜欢，学得好痛苦，然后才发现自己可能对艺术这方面比较感兴趣，然后大三的时候才进的 art 这个专业，然后之后目前定了研究生的方向，可能是想去英国的英国的一些艺术学校去学设计类的项目。
所以去英国留学吗？
有这个打算，我现在是就毕业之后想 gap 一年，给自己喘口气儿的机会。然后哎呦，这个选择现在看起来特别好，要不然就没办法
遇到大
这个剧，
缘分，
缘分，
都是缘分。
对的，对的。
所以重要决定要慎重考虑，是吧？
是。OK， 我的话从小学过很多乐器、舞蹈，但无一样样精通，很喜欢尝试各种新鲜事物，但是做的都没有那么好。然后呢，我接触话剧呢，是从我大一高中的时候看了一部话剧，我觉得哇，这好有意思。
你是在国内上的高中吗？
啊，对，在国内上的高中。对的，我接触话剧，我说哇，这好有意思，好想当话剧演员。然后呢，一来到华大，发现有一个五月戏剧社跟话剧有关的社，我说啊，那必来参加呀。就是大一的第二个学期，我进入了五月戏剧社。但是进入五月戏剧社以后，我一直不敢尝试去做演员啊、幕后啊或者导演，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从来没有接触过，我好担心里面会。具体是怎么运行的，怎么弄的，我真的不太确定。我需要做些什么？后来就是在上一个剧组，病人剧组也是我们胡瑞佳和阿龙导演，导演的一部戏，他们俩邀请我当这部剧的宣传 producer，然后呢，给我了一个正式接触话剧的一个机会，然后让我深深的感觉到，哇。做话剧真的好有意思，好有意义啊！跟一群朋友一起做这些东西，对的，
我不知道能不能推荐，就是有一个舞台剧叫《暗恋桃花源》，可以考虑一下。
阿龙老师
演过
，
他演过，对呀。
等会儿会提到一下。
对，下一步我可能就想要尝试更多跟话剧相关的，可能我下一次想要尝试演员啊，再下次尝试 stage manager 啊什么。Light designer 啊，什么什么这些都想尝试。
是，
对的，
太好了，欢迎加入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
也可以了，也可以了，太好了。
我那边有很多机会。
陈导可喜欢聊天了，
特别喜欢聊天。
我的话，我从小因为我家里面，我妈妈、我外婆都是很喜欢舞台表演艺术的人，他们从我大概小学的时候就会定期带我去看一些音乐剧啊、话剧之类的这样的一些表演，所以我从小其实很喜欢这种艺术表演形式的。然后真的是我记忆很深刻的一次，就是在我小时候去看一个儿童剧，然后它里面有一个互动环节，就是演员会下到台下去随便找一个幸运小观众，然后带你到台上，然后 然后跟大家表演一段，对，就是跟大家互动一段。当时我就非常幸运的成为了那一场的幸运观众，然后当时，那女演员拉着我的手，把我拉到台上的时候，她就跟我讲说，一会儿灯亮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一起跳起来跟大家打招呼。然后后来灯就亮了，我们就跳起来了。然后那一瞬间，那个灯光照在我身上的时候，那一瞬间的冲击力是让我感觉在我幼小的心灵里面种下了一颗种子，让我觉得我是想要站在舞台上，想要被大家看见的。然后后来我就参加了一些比赛啊，去一些戏剧表演方面的比赛，然后去英国莎士比亚环球剧院学习了一段时间的这个话剧表演。也是这个经历让我确定了，就是说我想要把话剧作为我人生的一个专业方向去发展的。然后现在是到了华大继续学习戏剧专业，然后也在五月戏剧社参演了一些戏剧，比如《无人生还》呀，《钦差大臣》啊，等等之类的，
夏洛特烦恼、啊《
夏洛特烦恼》之类的戏剧，对，《夏洛特烦恼》的戏剧，然后也和在上个学期的时候也第一次尝试当导演，是和我们阿龙我们一起做导演，
啊、
对，导演的一个剧目。然后我在暑假回国的时候也参与了国内的一些商演音乐剧的制作，这样子，对，
太优秀了，太优秀了，胡老师。
那个履历里面最闪光的还是参演《夏洛特烦恼》，
参演成果导演的，
成果导演，对，是这样的，是这样
的。OK。
然后我的话，我就是我肯定不是什么科班出生的，我
大明星。
对，我的
天赋。
我本科是在密歇根大学学的计算机专业，就跟话剧没什么关系。然后我其实是话剧是大，也就是真的就是完全通过中文话剧社这个平台才接触话剧的。我之前对话剧真的就没什么了解，除了那个高中课文可能那个老师让读过几篇雷雨、对，然后我就是现在就记得是我当时大一的时候嘛，你知道大一社团的时候你新生一进去带有那种百团大战，就大家所有社团会摆 booth 然后在外面说招新嘛，然后我这样可能就无意间路过中文话剧社那个 booth 社团，然后看到几个那个疯疯癫癫的那几个演员在那儿在那拉人，你知道吗？说哎同学要不要来看，要不要来看。当然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了我非常好的朋友。
嗯，
然后当时大家就拉嘛，一直在推荐说哎中文话剧社我们这个新剧，这个学期的剧是暗恋桃花源、
哦、
对，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部戏、
嗯、
然后当时你知道我其实我对话剧一无所知，但是我后来可能就真的是慢慢的可能演了这么多戏，我觉得可能你的生命中有那么几个你真的很喜欢的东西，就算你对他一无，你对他什么没有任何了解、
嗯、
但你看到他的时候你的心里面会有一个答案，有一个人跟你说、
嗯、
你要去试一试，你应该去试一试、
嗯、
对。然后我还记得我那一天，因为我没有表演经验，我对话剧一无所知，然后我那一天面试前的那一个两三个小时，我就把我当时大一 orientation 那几个朋友拉到那个就是我们当时 orientation 有一个那个台球打台球的地方、
嗯、
我让他们看着我演戏
确实像是李老师能做出来的事情
对，我就让他们看着我演戏跟我说有没有什么你觉得有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然后在那个时候就是虽然说就也不懂，但是就真的很认真，我很想去试一试，然后大家也觉得演不错，然后大家那一次就是也很顺利的就进入了也入选了下那个暗恋桃花源这个剧组。然后在那个剧组里面就一开始其实还挺痛苦的，因为那个剧我拿到的是我不知道小袁台长知不知道，我拿那个角色叫做老陶
啊，
然后那个是我演的那个角色，就是我没有演过戏的人我会演得很羞耻，因为就是一句话来概括那个角色的话，他是一个由于自己的那个性功能障碍，然后他的老婆跟了，然后他的老婆跟自己的上司好在一起的人，然后这个是，然后所以说我当时花了很久，我说我没演过戏，我说你让我台上演这个角色怎么可能啊，我说这太痛苦了，然后所以说我前几乎整个剧组的前一半的排练时间都是无效排练时间，就是放不开，然后那个后来直到是可能是跟当时的很多朋友和剧组人聊天，然后慢慢的，然后他们就跟我说你在就是说舞台上面沉浸在自己的角色里面，把更多的笑声带给观众，说如果说你可以在舞台上面演好任意一个角色的话，你在生活中会是一个比较强大的人，然后慢慢的演完这一部剧之后，我发现我自己很喜欢舞台，也更喜欢因为剧组认识的这么多人，然后所以从大一到大四一直在剧组待着，然后慢慢的认识了大家，完成了病人，完成了夏洛特烦恼。
哇哦！
啊，我们再进一下广告之后回来。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那我们采访的是夏洛特烦恼这个话剧的主创人员啊。那我们接下去就自由发挥的时间。
来喽。
那我们就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是主持人啊，然后可以向其他人提要求。
那其实刚才我有一个话我一直想说，就在听大家分享自己和戏剧结缘这个故事的时候，脑子里面想到一句歌词，就最近也在听，就是五月天的一首歌叫《如果我们不曾相遇》，里面有一个歌词叫命运犹如险棋。
哇，
就是像我们走的每一步都像险棋一样，就可能我们有一个选择不一样，我们就很难一起坐在这里去完成这部戏。所以我觉得和大家的这个相遇真的是需要缘分的，也很幸运和大家能够在这个冬天一起完成《夏洛特烦恼》这部戏，特别开心。
嗯，然后正好我觉得说到刚刚这个，因为其实我真的觉得，就是像我们四个人能坐到一块儿，包括我们这一次我们剧组这么多人能完成一部《夏洛特烦恼》，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其实有很多随机的因素在里面。你说当时我个人来讲，我当时从密歇根毕业，然后接了一个西雅图的 offer， 可能我当时一想，哎，我要不要再读研究生？哎，我要不要换一份工作？我就不会来西雅图，我就不认识大家。如果像毕业的时候，我们当时如果说没有来邀请陈果一起来加入导演组的话，我们可能也不会有《夏洛特烦恼》这个剧了。所以我有很多东西，其实可能真的是由于当时说了某一句话，然后由于当时做了一个什么决定，然后后来我们大家走到了一起，然后慢慢的我们坐到了一块儿，完成了这么大一部剧。
对，
然后我们包括我觉得就很像就《夏洛特烦恼》这个剧里面，其实我们就是我觉得人的话，我们总会想说，哎呦，如果当时我们做另外一个决定会不会过好，就总是会去想说之前一些未知的事情，说想，哎呀，当时选了会不会拿到另外一个 offer， 我如果当时跟另外一个人说我喜欢你会怎么样。对，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是生活就应该像夏洛最后那样，就是最后悟到的那样，就是说其实你珍惜你现在所拥有的，你去多想想我们现在有了什么，其实就蛮好的。
对，
其实我
你说，
那我先说。
好，你先说。
就我也一直在问我自己，我想说戏剧的魅力到底是什么呀？就是能够让我让我允许我打乱自己的计划，放弃我回国，然后跟大家一起去做这个戏剧。然后我就觉得戏剧它可能只是一个把我们大家聚在一起的媒介，我主要还是喜欢跟。主要还是喜欢跟大家、
yeah.
因为大家都是很好的人，就是从无人生还开始，我当时进无人生还主要是因为我是学艺术，就比较喜欢做一些 DIY 手工的东西，然后想说对道具设计这个职位比较感兴趣，但是没想到进入剧组之后给我这么大的影响，让我认识了好多朋友，就真的是可以结识一辈子的朋友，给了我很多美好的回忆，然后才让我有激情去接下来做病人，然后和夏洛特烦恼。对，主要还是非常喜欢和大家在一起做这个戏剧。
是的，对，包括就是夏洛特烦恼这部剧也是非常感谢身边的这些同学们给我的鼓励和支持。其实我这个人是非常听劝的，容易被撺掇上头，说干就干，就是我干什么事情就是讲究的就是一个效率，就是我不喜欢拖延，我要干这件事我就得立马做。我就是有那份激情在，所以说这份剧还有这份勇气在，我才能把这个剧做好，也因为有大家在。是的。
那我也希望就是你们能够坚持自己的梦想，然后因为我也采访过一些台湾的导演，因为他们有的就是在海外留学的时候学设计啊，但是有一些比较文艺的梦想，后来就因为 自己的爱好，比如说爱好表演啊，爱好怎么样，后来就做了导演，而且也在屡次在那个国际电影节得奖啊什么的，后来就基本上就闯出了新的天地，所以呢就希望能够坚持下去。
好的，
对，
没有问题。
对，希望过了5年10年我们还有机会在舞台上见到大家。
怎么了呢？是演完这个戏有人要升咖了吗？
大明星，大明星。
我怕我以后没有机会见到冬梅了。我怕我以后我只能买票进去看冬梅了。
行，那你们是准备了一首歌吗？
对的，那我们展示吧，家人们。一起吧，一起唱吧。
唱给
剧组的所有人
听，
以及喜欢夏洛特烦恼的。
喂喂，同学们在吗？同学们在吗？
请听我们唱歌哦。我们一起唱吧。
我好呀，好呀。
OK。
好。
冬梅先起个头。
我们从哪儿唱呀？就第一句吗
？OK。
我起头啊。
嗯。
我会在你身边，你左右，绝不会回头。你的一举一动像心跳，牵动我所有。我会在你身边，你左右，绝不会放手。无论昨天、今天和以后，一直到尽头，黎明前，另一头。看着过往的云烟，在海角和天边画出一道美丽的曲线。不明白有多远，看那漂浮的时间和过往的云烟，却抹不掉对你的思念。我不会走，从今那些红的、白的、灰的、冷的和一切，也担忧。看着你被一片一片、一点一点的带走，不停留。想起那些每天、每天、每夜、每日的守候，别回头，我还没走。
没关系了，
对
剧组的所有人，
喜欢大家，感
谢我们身边的所有人，
感谢大家，感谢遇见，
希望大家珍惜身边的人。
对，
太棒了，这个歌其实可以放到这个剧里面去。
在剧里面的，在
剧里
面，对，在的，在是我们贯穿整个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首歌。
啊，
对，
然后继续聊。
OK， 我们收敛了，有所收敛。好。我们小主持人，
那你觉得，那大家就我觉得《夏洛特烦恼》这个剧做下来，其实说实话，这可能真的是我印象里面，我在我目前的中文社团里面啊，我见过的、参与过的规模最大的一个制作了。但其实像我们把这么大的一个剧，我们现在也不是全职的做戏剧的人，我们把它给做下来了。那你就大家觉得有没有可能说我们人生中都有一天，说我们想就你想去全职去投入到这种话剧创作的生涯里边呢？
既然我都已经学戏剧专业了，那我未来肯定是有这样的想法的。对，
我也萌生过这样的想法，当时真的有想说研究生要不要去申一下舞美设计。
有啊，有大家在的话，干啥都支持。
OK，
可以
拍电影可以啊。
对啊，
我觉得你们这个舞台上面，其实要求是比拍电影更高的，对吧？因为拍电影你可以。就是多次重复的拍，有的镜头可以拍几十遍，但你们都是只能过一遍的，这个而且在短短比如说两三个小时时间里面，能够把相当于整部电影都演一遍，这个强度是很大的，
对，
而且对演员的要求、记忆力啊或者各方面都要求很高的，不是每一个人都能。都能演的。
每次其实演完之后，我都会跟很多人感叹，我说演的时候总感觉人的一生好长啊，你每天要把这个人的人生从头到尾过一遍、过两遍，真的是很漫长的，在感受上是很漫长的一件事儿。对，演到后来其实很感慨的，因为你好像就真的跟着这个角色从头到尾就过了一遍这个人生一样。
对，特别是我们像演员在 演戏，在我们排练之前建组之前我们要写一个人物小传。
对，
就我们要，因为就是我们读这个剧本的时候，这个剧本只写了这个人可能在某一天发生的事情，或者在某几天发生的事情，那我们就要去脑补，就把脑补把这个人的一生，我们像要像一条线一样，把这个人的一生从他出生到这个到他剧本这一块，然后全都给拼起来。然后那个时候就会突然跟这个角色有很多的共情，因为突然你加了很多你自己的想法，把他的故事给突然就充实起来了。
嗯，
对。
李老师的人物小传一直写的非常认真，
是的，
是，毕竟这次跟
发网上，
不是，主要这一次毕竟是那个成果当导演，胡瑞佳当我的这个女搭档，我不能，对吧？我得配得上他们嘛。
会说话，
真是。
我也觉得我们可以以后多尝试一些视频或者电影，因为本身说到拍视频，然后我觉得我们的导演他本身在这一方面就是有很大的经验。
是。
像每一次我们中间，像我们这次失误呀，包括一些很有趣的片段，他能够立马就是说抓到那种流量的那种点，说哎这个东西有可能发生视频很火。我觉得这个也是跟他的一些做视频的能力有很大的关系。
对，
所以是包括说，我觉得玉米铜锣烧这个账号，我做的也是很厉害。
欢迎大家抖音关注玉米铜锣烧，解锁生活中更多精彩事情。
可以看到《夏洛特烦恼》更多小花絮哦。对，
蛮好，
挺不错的。
但我觉得，就是如果真的是把戏剧作为我以后吃饭的工作来讲的话，我会有点打怵，因为我觉得大学期间做戏剧，它是，就是没有利益，没有利益在的，就大家真的是纯是为了热爱去，
对对对，
去做这个戏剧，就是这个是非常纯粹。
做大很难。
对
对，是这样的。
嗯，
没事儿，谁知道呢？说不定啊，说不定这以后，
说不定呢，
说不定以后就发达了。
可能跟还要可能还要原创，对。
嗯，对
是要有自己的卖点才可以。
是。
对的对。
但是电影可能要容易一点，而且就是你可以从短片开始，甚至成本也可以低一点，然后先参加电影节，然后以后有了名气再做大或者什么的，
对，
可能好一点。
嗯，
但是话剧可能就有点，对，有点难。
但是不试试怎么知道呢？
因为话剧毕竟还是一个比较稍微小众一点的艺术形式。
当然像我们也采访过那个赖声川，就是赖声川原来也是写舞台剧的，相当于写话剧的，就是也是这么出名的。后来像《暗恋桃花源》那样的剧也是全球演过很多遍，对，可能上千遍都有。这样子的话，他就不愁了，对。
嗯。
那这个原创也很重要，所以，我相信这个要坚持啊，都是肯定是
可以做到的。
对对对对对。那因为我们时间很快就到了节目的尾声，那今天非常高兴请到夏洛特烦恼这个话剧的主创来到我们中文电台分享你们的故事。那节目的最后请你们再跟我们听众说一句话。
导演先说吧。
有梦想就去追，干就完了。
然后我就祝所有人天天开心。
希望大家都珍惜身边的人，然后希望我身边的人，剧组的每一个人，我的爸爸妈妈家人，所有人都开心，身体健康，少一点烦恼。
认识大家非常的开心啊，希望接下来的日子里面大家多多关注西雅图中文电台，多多关注华大五月戏剧社，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向大家呈现哦。
谢谢。哎，你们演了这个话剧有没有对人生的感悟啊？就是讲一句。
我的感悟就是说，不要留恋过去，就是
往前看，
往前看，然后珍惜你所拥有的一切。
我的感悟可能和李老师，
所以不应该再去找马冬梅吗？
不许啊，不允许。我的想法就是可能跟老师比较相似，就是不要活在自己的幻想里面，那些奢望都太高太远了，我们要多看看自己周围的人，可能最爱你的人就在你身边。
对的，我非常支持你们，俺也一样。活在当下。对的，
趁我们还年轻，想做什么就勇敢去做吧。
对的，
不要太考虑太多。
对的。
好，谢谢大家，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祝大家晚安。
谢谢。
谢谢大家，
晚安，
再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